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燕妮。
我是叶子，
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中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
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来到即将在喜马拉雅全新上线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就由我们俩一起跟您盘点过去7年的故事，聊聊我们的旅行经历，以及想想对未来的憧憬吧。其实来节目这么久了，都没有好好聊过我们俩自己，其实没有跟听众朋友们对自己做过一个自我介绍。那么今天就想请燕妮先开始给我们全新的听众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嗯，好的，那就先让我来做一个我自己本人的自我介绍。新朋友老朋友们，我是燕妮，我是澳大利亚环球卫视每周台的主持人。那我从事电台这个人在旅途这个节目呢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很高兴呢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及我们的台长苏小元台长给我这个机会，同时呢我也特别特别高兴能够跟我的搭档叶子共同主持这个节目3年的时间，我们俩真的是黄金搭档。嗯，那接下来叶子你跟我们的新朋友们聊一聊您是谁，然后是怎么和我们的节目结缘的。
对的，我想到3年前第一次见到燕妮的时候，燕妮在这个我们电台春晚的舞台上大放光彩，美丽漂亮动人，这唱歌歌剧唱的那是可好听可好听了。所以当我知道我要跟燕妮一起搭档这个人在旅途节目的时候，我内心当时那个激动呀，于是当时的第一期节目我记得就是我们俩一起合作的，那其实是我在电台的处女秀了算是。对，
是的，
我跟电台的结缘呢其实算是源自于我一个学长的熏陶吧。我以前有个学长在这个中文电台从事跟这个体育新闻有关的工作，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了电台这个平台，所以当3-4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就觉得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非常的温暖，就毫不犹豫的入坑了算是。那其实我很想让听众朋友们猜一猜我的职业是什么，因为电台的大部分这个主播呢其实都不是从事跟电台有关的工作的，但是燕妮这是根正苗红这个10几年的老主播了，但我其实是个业余的，所以先让燕妮来给我们揭晓一下我其实是做什么工作的吧。
你这业余的可比我这个年轻的老兵一点不差啊。然后呢先谢谢叶子刚才跟我一通的这个夸啊，实在不敢当。那叶子的职业呢大家肯定猜不到，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干艺术的人当然主持媒体这也是艺术的其中的一个行当哈，你肯定也是在电台之外也是从事也许是艺术领域中的，但其实不然，叶子是一个典型的而且是从事跟你是跟着苗红的理科女生，对不对？
对，我是
程师。
对，我是从事跟计算机软件开发有关的工作的，听起来跟这个电台这个平台是毫无关系。但是其实西雅图这个城市呢也算是一个高科技产业汇聚的城市了，跟我同事从事同样工作的有一大批这样年轻的工程师存在着，所以说我们也是跟这个城市在一起高速发展着。我也希望能代表这样一个群体的声音能在电台里替他们发声，然后挖掘一些我身边朋友的故事，也算是了却我小小的一点心愿了。嗯，讲起了我的契机，我就想问问，哎，燕妮，你的契机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电台
的？我的契机哈，我是2016年初搬来西雅图的时候呢，那是工作派过来，我们澳大利亚环球卫视美洲台在西雅图这里设置了一个新的一个办公地点，那我就是作为这个第一批过来的记者就驻扎在西雅图。当时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缘，一过来呢正好是微软华协他们在办当时的亚洲春节联欢晚会，然后呢他们就邀请我，其中的一个导演呢就看过我以前的片子，然后也见我以前做的这个晚会的节目，然后他就来邀请我说，燕妮能不能请你来给我们2016年的这个春晚做主持人。我说好，没问题。然后特别巧就在那个主持 那台晚会结束之后呢，我就遇到了我们台长苏小元台长，苏台长。然后呢，台长当时是去拍那个这个春晚的整个节目，然后回来报道的。完了呢，我就跟台长就认识了。台长认识之后呢，哎，然后我就知道有西雅图有这么一个中文电台。哎，我说这个中文电台在美国真不多，哎，有一些洛杉矶有一些比较。就是华人经营那些中文电台，但是好像收听率都不是很好。然后我就跟台长这个聊的过程中呢，后来又接触了同西雅图本地的一些都是做媒体的一些同行啊，他们都说啊，西雅图中文电台啊做得非常好，然后现在全球听众也达到1亿，然后很多手机听众，然后还有电台的一些听众哈，都是一些固定的听众，而且每年都是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就很感兴趣，然后正好呢台长就说，那后来也是很巧的一次机会又遇到台长，然后就跟台长就说我们你要感兴趣的话，我们这里有几个节目，你挑一个。我说挺好，因为做电台我还从来没做，虽然我是做艺术的，小时候跳舞，然后后来进中央戏剧学院，然后在表演这个行当，然后表演干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就是觉得主动性不强，一直是就是比较被动这个职业，所以呢我还是想再回到我做电视的这个行当里面，这个领域里面。那么电视呢是比电台可能节目的种类要多一些，然后呢它也是比较直接和那个形象的这样的一个电视的传播的这么一个工具。那做电台其实我从小有这么一个梦，因为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的时候，我们家就最小那会儿我2岁3岁时候，我们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然后老是被哥哥他们抢走看。那我妈妈就为了安抚我，就经常把这个收音机给打开，然后我觉得收音机里声音很好听啊，我就一直在想将来我的声音也能在收音机里面出来。所以说即便后来我做了电视哈这个行当，我还是对电台充满了特别无限的遐想。我就觉得这个电台这个虽然都是属于传媒行业，但是其实它的技术是不一样的。那通过这么巧的一次机会呢，然后我是直接通过台长然后进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一晃眼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好快啊。
对，白驹过隙的感觉。刚才燕妮讲到的这个小故事让我不禁想起了我小的时候也与电台有这样的结缘。小的时候大家总是参加一些小比赛嘛，我们本地有好像是讲故事的比赛，也是去电台里面，当时就对这个电台充满了好奇，感觉电波里面传出来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对方的长相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去听这个声音猜对方的神情长相样子，就觉得特别的有趣。不知道燕妮有没有相同的感受。
是的是的，我觉得声音的魅力有的时候大过于对一个形象的特别形象的一个具体形象的东西的给你产生的魅力还要大。你有没有同感？
对对对，而且其实讲到我们人在旅途栏目呢，其实我觉得声音这样的一个媒介对旅游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的，所以我们节目的这个在喜马拉雅上线，我们给节目新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加入到人在旅途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其他各类各种各类的精彩节目加入到我们听众行列里面，我们会用最好更新更好的资讯来服务我们喜马拉雅的听众们。
对的，我觉得燕妮刚才说的特别好，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想要把这些故事，想要把我们的嘉宾的好玩有趣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分享，让大家能通过我们的电波温暖到你的内心。那么其实这过去的3-4年呢，我相信我们两个人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跟嘉宾发生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挑选那么一两个自己印象深刻的嘉宾或者说一些事情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非常好，这建议特别好。那我想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业3年多来啊，我说这个从业是电台的人在旅途给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节目的这3年多来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次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谈到的他们对 旅行，然后以及他们过往的几次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旅行的经历哈。那叶子你我这样，今天既然是我们俩共同来主持这个节目哈，叶子你来先谈一谈你这三年来的时间，在过往的这个经历采访的这个过程中，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次经历好不好？
对，一转眼三年多了。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其实我的第一期节目呢是跟叶妮一起录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缘分了，我相信。
是的是的，
让我好好想一想，第一期节目应该是在2017年10月10号，我连日子都记下了。那个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呢刚去阿拉斯加看极光回来。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然后乍暖还寒那时候是，
对，我们
气温已经降下来了哈。
对，那个时候叶妮应该已经主持了人在旅途节目有大概一两，对对，有
一
段时间了。
因为是2017年，我是2016年进的电台，然后你是2017年10月份，所以具体来讲我们和这个节目结缘是你是2年多，我是3年多，然后但是加起来我们已经有5年的经历了。
对，
不短了，我们两个人。
而且当时特别紧张，我记得当时，因为我们电台是在一个大楼的5层，然后而且门特别重，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边电台都要求这个隔音性特别好，所以门特别重。我当时推着门怎么都推不进去。
是的，那叶子先这样哈，不好意思，我们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继续听叶子跟我们讲述他第一次进电台做人在旅途直播间的这个嘉宾的这个故事。
一会儿我们
回来再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 今天晚上呢，由我燕妮和我的搭档叶子共同为您主持。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半阶段聊到叶子刚刚提及的他第一次来到人在旅途直播间做嘉宾的情形。那叶子，请你继续你的故事好不好？
对，当时其实是特别的忐忑的，我不知道当时燕妮姐对我的第一印象还好吗？
非常好啊，还有你的一同去阿拉斯加旅行的那个朋友也是口若悬河，跟我你们俩跟我足足聊了40多分钟，但是意犹未尽，可惜是节目的时间长度有限哈，不然的话可以听到更多你们的精彩的故事。那还有一个特别巧的，就是我的祖籍是浙江人，我祖籍在浙江，然后东阳，然后呢叶子的祖籍呢是在浙江义乌，然后我们俩下了节目之后一聊，居然我们俩是老乡，而且
对，算是很近的老乡了，
很近很近的老乡，真的很难得，对不对叶子？你说大千世界怎么会我们两个人就遇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人在旅途，真的我们就是两个人在旅途的两个人，然后遇到了这个，同时在这个人在旅途这个节目中遇到，真的好巧。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中文电台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有很多像台长像你或者很多人其实都是特别温暖在异乡打拼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家人，所以说是非常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帮我们凝聚在一起。而且当时就那一期节目，我觉得我已经从叶妮身上学到了很多，对节目的一些掌控时间的调度各方面认真的态度，叶妮在节目之前不断的跟我沟通的态度也是影响了我这么多年做节目以来的一个风格。所以讲到做节目呢，其实就觉得很多嘉宾都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我一般这个节目之前会跟嘉宾沟通一下，像叶妮一直做的这样沟通过后呢，会写一个简单的提纲，可以罗列一下，这样能在节目当中大家聊起来的时候会更有主题性，并且不会这个飞扬的思绪讲到最后就乱了。那么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嘉宾可能就有几种风格。第一种我见过，他居然写了十几页的纸，把他想讲的所有的话都一一的写下来，生怕自己忘记，就写了十几页纸上万字的这个内容，真是让我读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经常看到好多嘉宾都是手写的好多纸张带过来，一边看然后非常紧张，还有的嘉宾是反复沟通。当然也有很多嘉宾就是虽然事先可能没有写下来，但是他在脑子里过了很多遍，然后我们在交流起来的时候在现场有了更多的火花。哎，不知道燕妮跟你的嘉宾是怎么沟通的呢？
我跟我嘉宾沟通的方式就是刚才你介绍的哈，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定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再定一个大纲。但有些嘉宾会在我要求的这些范围里面，他们会做额外的一些工作，就像你刚刚提到的特别让你感动的你的几位嘉宾哈，我记得我其中有大概有那么几位的嘉宾，他们来的时候虽然没有写十几页，但是他们准备了三本书，然后呢大概是手写的。其中一位嘉宾是手写的5页主要的，他除了准备我要求的这些内容之外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内容。当然我有讲，就是说除了我们列的这个大纲之外，也许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你的那些没有办法在45分钟里面全部分享给听众哈，但就是特别感动他们的这种认真的这种态度。即便我说我们节目时间只有45分钟，可能我们能够讲的就是把这个精华的东西讲出来哈。如果有剩余的其他时间，如果你还有其他精彩的故事可以补充的话呢，我们当然欢迎你更多的更新的内容补充到这个还有富裕的时间里面。但是他们就准备了可能3期都做不完的节目的内容就来了，
对对对，
特别感动。然后我说啊，好，我们就把本来是就采访1期，然后因为他的这个态度和他准备这些内容，我们一个嘉宾连着做了3期，就是因为他准备了好多内容，所以挺感动的，真的很感动。他们也是放弃自己个人的时间，然后放弃这个有的人是放弃晚上要加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对，抱着对电台和对旅行还有对自己就是对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来通过电波呢跟全球的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对人生对旅途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在做节目的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学到的东西最多的不是从 我作为主持人，而是从这些嘉宾所讲述的故事和他们身上传达给我的一些对人生的态度，我觉得我学到了特别特别特别多的东西，所以很感激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我作为主持人我可以听到更多的人来分享他们的旅行，然后呢也能够和听众朋友们互动，特别是我的搭档啊叶子刚才讲的这个他第一次在我们电台做节目，然后第一次做嘉宾的时候就是上了我的节目，然后你上完我节目之后多久你是正式进来接手这个人在旅途跟我做搭档的，大概是不到一个月你就进来做搭档了，对不对？跟我。
对对对，
嗯，
其实刚才
缘分，然后我们俩真是黄金搭档啊。
对，因为你讲的很多点也是我想表达的，其实我们一起在做这个节目这么多年来一直搭档，很多感受都是相互能够理解的，很多其实我觉得用白手起家这个词来形容不知道合不合适，
完全合适，对，
很多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圈子可能相对来说较窄一点，对于日常的工作来说，所以可能并不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有趣经历。听众朋友们想到全世界各地去的梦想，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去实现，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在寻找身边的朋友，或者说通过朋友的朋友来寻找一些有趣经历的嘉宾，他们的故事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许产生共鸣，或许产生引导。其实每次遇到这样一个嘉宾的时候，我们都是分外额外的珍惜的。
对的对的，我觉得叶子你说的特别对，尤其是就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下来以后呢，我就感觉哈，一是从嘉宾身上得出来的感受，二是我作为人在旅途直播，人在旅途这个节目的这个直播主持人呢，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结的旅行，人一生下来就不停地向前奔跑，和时间赛跑，和自己赛跑，无意识中就将生命和时间，有的时候会你不太会去珍惜就是手上拥有的这些时间和生命，但是在通过这一段时间3年多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的旅行经历，和他因为在一个人在讲你的旅行经历的时候，你一定会把你的人生感悟也带出来，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旅行真的就像是一场结伴而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历程。我不知道叶子你对旅行的意义是感受是怎么样的？
对，因为就像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名字一样，人在旅途，其实除了旅途这个部分之外，还有一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是在这个人字上面。我一直觉得人在旅途这个节目，我们在做的大概有那么几个类型，第一个可能是最近我们的这个嘉宾去了哪儿，我们对这个地方进行介绍，第二个类型可能是更多是主题性的，有的人喜欢潜水，有的人喜欢看展，有的人喜欢摄影，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针对性的去一些地方，然后我们把他们串在一起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而最后这一个类型呢，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类型吧，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在谈这个人生经历，我们可能说不出这个地方哪里好，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在回忆过去的那一段旅途经历，你会发现这是你人生无可比拟的一笔财富了。我知道叶妮以前是在澳洲生活的是吗？
对，在悉尼。
对，现在算是暂时离开澳洲在西雅图定居，澳洲的那段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也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
是的是的，要说起澳洲的话也可以说是我第三个故乡啊，对不起，因为我做人在旅途，我特别感恩和感激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这样的一个经历，能够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人在旅途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这个人生轨迹就是一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方生活。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北京大妞，然后但是呢我很早就出国了，然后我父母是送我去的瑞士，我从瑞士又回国上了大学，然后再从国内进了中央台以后呢，再又跳槽去的澳大利亚的这个环球卫视，这么一个经历。所以除了中国是我的祖国以外呢，我在澳洲度过了我青少年的时光，然后青少年之后呢，我又回国上完大学之后呢，等于是我的二十三岁到27岁之前我都在澳洲，然后我从27岁之后我就搬来西雅图了，所以可以说澳洲是也算是我第三个我很熟悉的这么一个 不能算故乡，算是一个怎么说，
有
故乡之外的最温暖的地方。对，故乡之外最温暖的地方。
哎，那在这个最温暖的地方你最喜欢的是哪儿呢？我还挺好奇的。
悉尼呢，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文化和旅行的这个文化和旅游的这一块，就是它也是个旅游城市，然后它也包含世界各地来的这么一个特别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那悉尼除了它包罗万象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氛围之外，而且它还是一个金融的大国际型的大金融城市，所以你在那个城市你可以见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就是这个城市它的这个职能和技术是包含各行各业的人在那边。我怎么说哈，比如说你到西雅图之后，你会觉得除了西雅图是一个特别高科技的一个城市以外呢，它也有它的西雅图的这种文艺范儿在这儿。那你到了悉尼以后呢，这个悉尼给你的感受就是一个超级的一个大巨人，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巨人的身体里面，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角落你想去的，你想去了解，你想去学习，或者说你想去探索的这么悉尼的一个领域在那边。所以我特别建议我身边认识的一些年轻人哈，如果他们想出国留学，就比如说我每次回北京，我们家的亲戚啊什么的想送小孩出国去留学什么的，我会建议他们去澳洲，选择澳洲。那
对，澳洲很多城市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宜居的
对的
城市。
对，然后相对来讲，因为我比较了解澳洲，所以我觉得可能青少年去澳洲它的安全系数可能也，我不是说美国不安全啊，不是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他们文化比较稳定一些，和整个社会的感觉比较稳定一些。我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些见解。
那除了悉尼之外，澳洲有没有什么你还别的比较喜欢的城市呢？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以后继续跟听众朋友们谈澳洲我在那边生活将近5年时间的一些感受，好吗？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我们再见。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那这一期的节目呢，也是人在旅途这个节目上喜马拉雅平台播放的第一期，很荣幸我燕妮和叶子共同来主持这期节目。那刚才在上两段里面呢，提到了我们对这个节目的感受，对这个过往节目的一些总结。那刚才叶子呢也问到，我作为这个主持人之前搬来西雅图之前呢，我在澳洲的一些经历哈。那悉尼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气候特别宜人的，然后又是南威尔士州的这个首府呢，去过南威尔士的朋友们应该了解，这个州 很大。那作为首府呢，也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最稠密的城市。在悉尼之前，它是作为一个海港城市，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金融中心，而且是国际的主要的旅行胜地。我不知道叶子你有去过悉尼吗？
哦，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啊。然后呢，
肯定没有叶妮那么熟悉。
对对对，悉尼呢，它是海滩、歌剧院和海港大桥作为特别闻名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哈。那悉尼长期以来也都是生活品质特别高的世界都市，曾经获得过全球化和世界级的城市研究小组，也是列为这个第一级的世界都市。所以我很荣幸自己曾经有过那么几年的时光在那里度过。那来到西雅图呢，我觉得西雅图也是特别美丽的一个城市。那叶子你问完我之后，我想问问你哈，你不但是人在旅途的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叶子也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达人，你最印象最深刻也是你最喜欢去过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胜地是哪些地方？
其实真的世界上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就是什么地方都想去，而且未来想去打卡的地方也特别多。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讲一讲吧，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或者说更近一些，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我可能有两个地方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是这个南美的潜水圣地厄瓜多尔的这个 Galapagos 群岛，另一个就是我在二月份的时候去的非常美丽的芬兰。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可能是在最近半年之内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了。其实哎，不知道叶妮知不知道这个南美的厄瓜多尔原来是个潜水圣地呢？
啊，我知道，因为我特别喜欢潜水，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所以你得赶紧跟我分享一下。
对，澳洲其实也是一个潜水特别好的地方。对，去年
是
我
就在那学的。
对，可能去年是我这个疯狂陷入潜水这个爱好非常疯狂的一年了，所以去年去了特别特别多的地方潜水。但南美的这个厄瓜多尔 Galapagos 这个群岛呢，是这个达尔文物种起源这本书写作的一个地方吧，算是。而且在这个群岛当中有一个地方就叫做达尔文岛，很多达尔文这个物种起源里面的巨龟还有这个很多其他的奇奇怪怪的生物，其实在书里面描述到的在那儿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哥斯拉这部电影，这个电影当中这个巨兽的形象是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可能些许有些吓人吧。我当时一直觉得这个肯定是 3D 做出来的，结果当我真实的到海底去看一看的时候，发现它真的有原型，而且长得比电影里面更让人感到那种震慑感。所以说很多时
我好羡慕你。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亲近自然，然后去潜水去旅行去看很多跟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的地方的时候，真的是会打开你的心境，让你了解到世界上哦，原来有这么不一样的存在。
是的，其实我们说旅行它其实本身并没有意义啊，旅行真正的意义是到此一游的精彩和在旅游的过程中自身蜕变的见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叶子。
对，我有很强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之前采访过一位嘉宾，他给我讲的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都非常深刻。他说旅行就是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呆一呆，
说
去感受一下别人的生活。
是的是的，你看一个经常旅行的人往往能够看出自己和周围人的差距。我觉得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在旅途的过程中和陌生人交谈，然后当你和他们产生连接的时候，也就是开始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的时候，然后你们会互相影响互相改变。即便这个旅程只有两三天的时间，这也会让你的观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与众不同，同时也会变得越来越犀利。
对，我觉得对我自身来说，旅行很好的一点在于我觉得它是可以磨平人的性格。其实我一直是一个还挺性格挺着急的一个人，做事风风火火的类型，但是我觉得在不断这么多年的旅行当中，它让我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沉下心来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跟外界抱怨，而不是更多的是去 瞎想，不知道干什么，迷失方向。因为在外旅行的时候，你必须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解决你面临到所有的问题，而且你需要考虑自身的安全性，你需要去做规划，做统筹。其实我觉得在旅行的整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生活的能力瞬间就被点亮了。
是的，特别对。然后呢，也许有的时候旅行的意义并不在于说你在途中看了多少的风景，也不在于你是否到达了这个预期的目的地啊。我是觉得旅行真正的意义，它是在于你在旅行中的那种心境的变化和这个丰富的经历。我所谓的这个丰富的经历，就是刚才讲的并不是多少风景的这个经历，而是你中间产生的这些内心变化的这些丰富的经历。而且我想旅行对我们永恒的诱惑就是我们不能停留，也没有终点，而是那些我们曾经到达过的地方，就是也许是当时我们心中最美的风景。但有的时候内心深处也会有另外一种声音告诉我们自己哈，也许下个地方会让我们死心塌地的停下来，好好看一看，好好的享受一下。但是其实旅行是一直在 push up， 就是一直在推着你往前走，你永远不会停下来，但是你永远也不知道这个终点在哪里。我觉得这是旅行对于我们来讲最大的这个诱惑的一面，也是最有这个给我们启示的一面，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旅行好像给你发现这个世界多了好几个维度，多了好几个视角，很多时候你会更自然的换一种想法来看待同一件事情，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同一个问题。就像刚才燕妮说的，旅行推着我们一直往前走，永不停歇。站在另一个角度，因为你去了更多的地方，看了更多的风景，可能你又会更加愿意沉下心来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我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采访了一对做环球旅行的嘉宾，他们骑着车走过了几大洲几大洋，应该不是走过了几大洋，走过了几大洲，但是他们就跟我说，这么多年的骑行生活让他们明白最重要的一点，而不是当时说走就走的梦想，而是经过了这么多经历，他们还愿意回归到平常的生活去。走出来容易，但走回归平常的生活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很开心他们通过这么多年的骑行把这个和平的心态给找回来了。
是的，我其中刚才你分享了你的嘉宾对这个旅行的意义哈，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一个嘉宾也跟我说过他的一段感受，他说当旅行成为一种流浪的时候，我们便把生活看成是一种生命的真实。这是这个嘉宾给我最深刻的一句话。然后我也记得余秋雨曾经说过哈，流浪呢是一种告别，告别的原因有的付诸言表，有的则是难以言表。而真正的旅行的生活大多是属于后者，而被迫言表的呢，这些人呢，可能他就是想，我就这样一直简单的流浪。所谓的流浪，其实就是在旅途中去摸索人生的真实的意义，这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方式和状态。而叶子，你刚才讲的就是最后当人度过这段旅行之后，踏实下来生活给自己这种寂静，其实这种寂静是特别让人欢喜的，也特别让人安然于心，会让人特别特别惬意之后停下来的旅行，停下来之后的这种平静的生活。
对，我非常赞同你刚才说的，而且我有那种感受，就是旅行好像赋予了我们更容易发现美的眼睛。就是当你安静的在周边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周边有很多跟旅行当中你会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一样，你可以发现很多额外的美。即使是比如说家的旁边路边的花开了，最近你看西雅图的樱花也开了，外边的太阳，各个方面都会让你觉得你对这样的生活抱有一种美好乐观的态度。
是的，是的。而且旅行给我们的这个展示的充满诱惑的地方，就是前方的路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挑战，是不是？
但是光明和胜利永远都会在前方的。
对对对。那说到这一点哈，我想起来我其中有一位嘉宾呢，叫我采访过的一位嘉宾叫马中兴。那叶子，你对马中兴也有过采访经历，对不对？我在这里我要再跟你讲爆料一点啊，他是浙江东阳人，他也是我们俩的老乡。
哦，我们这是三个老乡汇聚一堂了。
是的。那马中兴，我采访他 过程中感受最大的是这位70多岁的老人，他在旅行的这个一生的经历中告诉我这样一句话：我一生都在旅行，但是我一生没有忘记我的故乡。他每年要回到浙江东阳上安田村，那是他父辈生活的地方。他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但是他只要有时间，他每年都会回去他的故乡，在那儿度过几天或者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然后他告诉我，每一次回到故乡都好像是从原点又回到从起点回到原点这样子。然后他一生的经历，包括他在旅行的过往的全球旅行的过往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他就告诉年轻人，你如果把旅行当成是一种生活态度来看的话，你会从旅途中学到更多的知识，你会从旅途中对人生有更多的感受和更多的期待和期许。
对的，我也跟马老师曾经一起做过节目，我觉得马老师非常好的诠释了那么一句话，叫做人生三不忘，不忘本，不忘恩，不忘责。马老师一直这么多年在旅行，我觉得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旅行家，更多的像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探险家。他想像徐霞客一样走遍世界，并把这些经历传递给年轻一辈，把这些精神状态传递给年轻一辈。我觉得这是马老师能教给我们真的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那同时呢，我还采访过另外有几位嘉宾呢，是曾经去过就是号称世界几大很难去的地方哈，一是南极，然后二是那个波拉波拉，虽然触手可及，但是波拉波拉因为它作为世界顶级旅游目的地，它的收费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即便是普通的酒店也差不多千把块美金一个晚上。所以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想去就可以去的，
听起来像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蜜月圣地啊。
对的，就是个蜜月圣地波拉波拉。然后我听到过最艰苦的旅行故事，我也听到过最甜蜜的旅行故事。然后我就从这些嘉宾的身上呢，我总结出一点，就是不管你的人生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维度也好，还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也好，永远不要失去对旅行的渴望，因为旅行可以教给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对，今天在节目之前呢，因为想要聊一聊这过去3年做过的一些节目的经历，所以就到这个电台的官网上面看看这过去的3年到底录了些什么。看了之后就非常的感慨，无论是最新一期跟这个新晋电台的这个女主播陆琪一起录制的她高中的时候去斯里兰卡的义工之旅，还是前段时间的时候跟嘉宾聊的这个古巴之旅，再到之前的时候跟这个几个同事一起聊了一聊这个马丘比丘追梦之旅，还有之前这个非常有名的环球旅行者志文70000里追逐骑行的梦，再加上很多人去这个博拉兹的蓝洞旅行，还有加勒比海的这个游轮之旅，还有的人是带着父母去旅行，有的人是男女朋友结伴，还有一个人孤独的去西部大冒险。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是的，3年多的时间在人在旅途主持节目，在人在旅途这个节目和各种各样不同的有不同人生经历的嘉宾去聊他们以往的旅行经历，给我最大的
收获，我们好像也是在一场旅行当中。
是的是的，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你觉得旅行只不过是一段放松身心的旅行，其实它的意义不是这样的，它的意义真的不是只是让你去放松你的身心，你在旅行这个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以往你在繁忙生活中学不到和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我不知道叶子你去过芬兰，是一个特别干净，然后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的国家哈。那我想再让你回顾一下你在芬兰的这个旅行中你体会到的这个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对，芬兰是非常有名的北欧国家，而且芬兰真的是冰天雪地白雪的世界，那种纯粹的美会让你瞬间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安静。我在芬兰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人，在芬兰的那个感受就让你好像觉得跟这个世界隔绝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景，一个人拍照，一个人做很多事。其实一年当中很少有那么一段时光是这样一个人慢慢的走过的，所以我觉得是挺特别的。所以旅行当中很多时候你会跟很多好友一起去，那是一种很动很活跃的美，很多时候你一个人自己去是一种很静追寻自己内心的美，很多时候你会去一些很刺激的地方是可以刺激肾上腺素，很多时候你会去一些很安静的地方适合静静的想思考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人生的选择真的是太多了，从旅行当中的选择也太多了，不同的时间段你会想要去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心境。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对人在旅途这个节目的一个期许吧，希望听到更多更美更好的故事，以这种心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无论听众朋友们现在处于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心境当中，无论是酸甜苦辣，我们都希望你能从我们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些故事里面汲取那么一点能量，乐观积极的生活。我相信这也是我跟燕妮非常想要做到的一点。
是的是的，我们俩对旅行的这个意义的共同的诠释都是旅行从来都是由心而动的，然后旅行也从来都是由心而定的。我们不奢求也不渴望能够在人生旅途中观赏多少名胜多少古迹哈，我们只希望有一条能够在脚下延伸的路带领我们到那漫无无边的田野，然后我们依然能够微笑着看着陌上花开。那随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喜马拉雅海外版全新的人在旅途，我们特别高兴能够在这一期结识到更新的更多的人在旅途的听众朋友。燕妮和叶子在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和人在旅途直播间还有和我们的导播和我们的主持人继续互动。也希望对这个节目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人在旅途这个节目的这个直播嘉宾的话呢，您欢迎您跟我们电台的网站联系，也可以直接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版留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人在旅途中这个节目中来。那这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燕妮和叶子在这里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的听众，以及喜马拉雅海外版人在旅途节目的听新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您晚安。
对的，听最嗨的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这是我这两句话可能是最能代表我们最近的心境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道一声晚安，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